我们继续看245页第四项、哦、依真得解脱、哦、所以你看第三项跟第四项的标题呢，它就是第三是依熟地然后能够得到真谛的体验、哦、就是依熟地得胜依地，然后依胜依地得解脱涅槃，有没有、哦、第四项就是依胜依地得解脱涅槃、哦、那胜依地或者是真谛呢，导师说它并不是离开世俗地而另外有的一个实在的物体或者东西、哦、所以导师说真正的真理它是在四项上好、哦、世俗地上呢是来显示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圣意、哦、我们来看阿拉伯数字一的第二行，一切法的本相并非离现实世间的存在、哦、本来的面目啊，一切法本来的面目就是空性、哦、那所以非依熟地是不能得到真谛的、哦、这就是即相显性，即相就是即这个是一切法的本相，显性呢就是显它的一个空性啊，即相显性。那为什么要这样修学呢？这样不会觉得很麻烦吗？哈、哦，还要从世俗地然后到圣依地这样？那导师跟我们解释说，因为众生啊，就是人类不能够通达世间的真相。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前面所讲的，因为凡夫不能够发现。世俗或者世间本身它就是不实在虚妄、哦、这种真相我们凡夫都认为它是真实是永恒，所以才会处处在这里生恼、哦、那也就不能够跟真理相应、哦、那而形成自己不管是起心动念行动语言都不能契合真理，就是我们所想的东西啊、所做的行为都是跟常乐我净相应的话，那一定是跟佛法背道而驰的、啊、所以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因为有时我不晓得大家学习佛法、啊、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叫做就是模糊点、啊、就是说因为 佛讲是无常苦无我，对不对？那我们凡夫喜欢的就是常乐我，所以我们不管是跟人相处也好、啊、跟物相处也好，我们都不希望有分开的一天乃至有败坏的一天，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佛偏偏要讲跟这一些事？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偈颂啊，世俗假施色名言是所事、哦、名假受假还有法假、哦、正导善分别、哦嗯、好，请看246页第一项，众生有相真实的可能，凡夫习惯了的那种常识心境呢，都认为是、一切都是永恒不变、都蒙蔽了真相、如果能够依此而了达世俗那假名施色的话，那就有相真实的可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凡夫的心境是很矛盾的，虽然我们都、每跨年都会特别高兴，对不对？啊，我又活多了一岁了。实际上如果是年轻人、哦、他还有这样子的本钱、啊、你知道吗？如果年纪稍大一点的、哦、你们在那里跨年疯狂什么鬼啊，对不对？他一点都不高兴，为什么啊？你们也知道啦、哦、一点都没有高兴的那一种气氛。那 我看电视、哦、我看那个新闻报道101那个不是说有100多万人，对不对？哦，你看那个电视的荧幕出现的都是年轻人，全部都是年轻人，哎，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哦，这种就是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嘛。我们还没有到的时候呢，都会觉得美好的；当你走前去看清楚的时候，你会觉得并不是真的是 哎，这种有什么好快乐的哈？嗯，所以你看，我们人都是一样嘛。有时我自己有时在想也是啊，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心情不好啦哈，或者是什么考验啊，有时想一想，哎，我们的长辈虽然他死的时候我们很伤心，但是很快就会忘记了。所以轮到我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人为我哭啦，但是很快别人也会把我忘记的哦。所以你看你这样子想哦，有一些东西真的你说有什么斗争，有什么不满意哦，其实那些其实你考虑起来哦，好像其实不是很重要的。比较重要的是哦，我们的生命啊有没有活得有意义，有没有快乐，那个才好啊。因为不管你怎么样的对一个人哈，也许真的是小说或者是事实也有哈，真的是有这样子那么长情的人，他都永远的那么就是会怀念你哈。但是时间总会冲淡一切的啦哈，嗯。那真实的，我是觉得就是要成为这种修学佛法的伴侣，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意义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二。世俗假施舍，名言是所事哈。假施舍、假施舍，还有名言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导师在书里面跟我们解释哈，《阿拉伯书》之一，假施舍就是假名，施舍哈，施舍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名啊，假名的意思。这不是说没有啊，也不是说冬瓜画葫芦的乱说一通啊，假名不是，这是说我们所认识到的是依种种因缘关系而成立的，这不是实体，所以是假。不是实体就是它不是有一个灵魂的东西存在啦，任何东西都一样，它是会变化，然后它是会因缘所组成的，依于因缘而成为这个成为那个，所以叫施舍。所以我们假如说要得到这一张桌子，那你就给他这个桌子的因缘嘛，木板啊哈，铁钉啊啊，那人工啊，把它装成一个这样子，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物体，那这样子的话就叫施舍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假名桌子。所以假名就是尝试中的一切哈，那越认识的心来说，这是名言是所示之的哈。什么叫名言是呢？那底下就跟我们解释哈，导师跟我们解释。第二，一个印象、一个概念显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区别而觉得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啊。所以当我们的概念升起来的时候，比如说茶杯。比如说师父在这里一讲茶杯，你们就会出现一个茶杯的样子。喜欢喝酒的人呢，他就出现酒杯啊；喜欢喝茶的人呢，他就小小的那种茶杯啊；那喜欢喝咖啡的人呢，就是出现咖啡杯啊。像我呢，师父就是会出现咖啡杯的。那就是当我们的概念出现这个印象的时候呢，我们也用这样子的语言称呼它是杯子啊。所以第二行哈，导师有说，与我们的语言称说对象相同，就叫名言是。这样了解吗？就是我讲杯子这个名称，然后你们的概念也会出现杯子的形状，这样子两个结合的话没有错误，大家都认识什么是杯子的这个概念，那名称也相似，也相同，等同的话，那就叫名言是，就是名言安立的啦，假名而有的啦，世间大家走共识的啊。所以我讲杯子，你们不会想到马桶，对不对？啊，就类似这样，嗯。如大人是善了名言的哈，他是能够了知名言。大人的第一个特质哈，第二个呢是认识分明。他是能够辨识清楚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啊，那又说得清楚的啊，滔滔不绝对吗啊，嗯。那婴儿跟畜生就不一定了啊，那这一点大家应该很清楚。那看下一段，我们的根 就是根识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这样的认识哈。不管是声音啊，我们听到是喇叭声的话，我们立刻就印象就出来就是喇叭声啊。那喇叭是长得怎么样的？这样啊，这都是依习惯的心境而来，所以世间以为如此，世间以为如此，我们就会以为如此哈。从不去寻求真相的世俗公认的基本知识上发展为世间的一切。假如我们能够寻求究竟相，那世俗的知识就不能成立了。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恶，恶这个概念哈，你看哦，我刚刚我们好像我好像有听到一个法友说，我如果肚子感觉有点饿的话，我是睡不着的。那个饿的感觉哈，你叫他用笔形容起来哈，写起来哈，没有办法形容。但是你吃东西下去，他那个饿的感觉就是不见了。所以你说饿这个概念哦，它是长得怎么样？不晓得。但是饿有饿的名字，对不对？饿，然后那个感觉概念也出现。所以我们世俗的认知啊，就会说，诶，这个感觉出来，然后这个名称也安立了，相同了，这个叫名言式，对不对？但是这种名言式，有时当我们不了解它的真相的时候，我们会被它迷惑。为什么？当我们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诶，应该要用饱来把它取代，所以你就要吃一点东西，让它这个饿不见了，然后可以睡觉。其实你了解真相的时候，这个饿哈，你不一定要吃东西，也可以把那个饿消掉的，你知道怎么吗？可以啊，灌水啊，真的啊。诶，我也真的有看了一本杂志哈，是写残缺的。你们有看过仁爱杂志吗？仁爱啊，不是天赖哦，是仁爱。哪一个赖啊？就是那个天赖的赖。那我看那个里面有一个主题哦，他是写就是残障，然后他其中有访问到大陆有一个残障的人哈，他出生妈妈抱着他，因为小时候穷嘛，他妈妈要边工作边抱着，就是背在后面啊，但是因为妈妈毕竟是女众嘛，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太累啊，所以他经过铁路的时候啊，小孩子跌下来啊，整个小孩子跌下来，跌在那个铁轨上，所以那个火车经过的时候，就把他的一个左手啊，就是左手还有右脚哈、啊，就这样子就截断了。所以他从小到大都是就是一个手一个脚。那个照片真的有拍下来哦，如果你们要看，我可以拿给你看。那他真的很勇敢哦，哦，他就是说他穷哈、啊，家里穷。他因为只有一只脚嘛，所以当他出生，他长大不久，他父母就不在了，不在他自己要生活嘛，一个脚一个手怎么生活呢？所以他还是因为乡下就是这样嘛，他就是还是去捡一些回收的东西去卖，但是他捡的东西去卖过后，他要回家，有时都会要捡一些小木材哈、哦、回去当柴烧。当他说啊，每一次都放在那个篮子里面哈、哦。当他跳到回家的时候，篮子也都空掉了。真的呢？哦，因为他是一只脚跳嘛，所以那个震动性会很厉害嘛。那他说他小时候穷的时候啊，都是自己不敢讲啊，也不敢跟邻居抱怨哦，所以就自己跑到那个洗手台去灌水。真的呢，他真的是这样写呢。你们要看，我可以给你。真的是他把那个饿的感觉哈、哦、去掉哈、哦，他还是可以继续睡觉。所以我觉得这些世间共识的这些知识哈、哦，当你了解它的真相的时候，其实它不绝对，就是你用一个东西就可以解答它一个问题的。有时候它可以用很多东西来解答同样一个问题。他不一定要用饱来取代啊，比如说用吃东西来取代这个饿的概念，不一定啊。有时是我们习惯性，那假如你要让这个习惯改掉的话，可以啊。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打电话跟人家聊天，你会聊到忘记的，有些人他会聊到忘记那个饿的感觉， 真的也会有啊，所以类似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其实要对要好好的对付对治我们的一些习气，其实在佛法上来教我们的话，其实是很多可能的，我们只要有心的话其实都可以。那这个名言是的话，在是大圣论讲记导师有一个语词，我觉得是跟这里有应该是有关系。这个名言是，那导师在是大圣论讲记有一个语词蛮好的，叫一言假立。我以前好像有跟大家提过这个一言这个字，这个一言，什么叫意言？就是我们意念里面产生的概念就叫意言，就是思想的语言。那这种概念呢，它是假名安立的。那这种假名安立的概念，就好像刚刚我举那个恶的感觉，这个恶，那我们世俗里面凡事肚子会叫几声就叫恶，你知道吗？其实那种恶有时是很假的，你知道吗？它你再稍微忍一下，他那个恶好像会不见了，就很像我们打坐一样，你看我们打坐有时，坐到都会觉得说啊，腿好麻好麻。你如果是才忍个五分钟，你放下来，你永远不能超越那个感觉的。你忍个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你就会超越那个麻的感觉，真的。所以这种是我们世俗所建立的这种名言，是这种概念呢，假名安立的概念，其实有时我们稍微有一点耐心，学佛过后其实是可以转化它的。所以佛有，就是导师在色大圣论讲就有跟我们讲，就是我们这一种世俗所既有的这一种意言，这一种世俗所既有的这种意言呢，其实是往往是左右我们很多那个人生的一个正确的方向的。所以佛陀呢就教导我们说，我们如何转世俗的这种意言为佛法的这种意言呢？那就有一个语词在唯识很著名，就叫闻熏习，有听过吗？闻熏习，或者呢就是如我那本书，所写的如理作意。我们就是要从佛法的熏习听闻，熏习当中，或者如理的思维，如理的思考，这一种不断的熏习当中，让自己把世俗的这一种定固定的这一种世俗固定的这一种意言呢，转为佛法的意言，那就叫做什么呢？闻慧产生了的时候呢，就是叫做闻慧，那假如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意言转成佛法的话，通常我们都会被世俗的这一种概念所左右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假如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学佛的在家人，他很喜欢找师父聊天，有时就是这样，因为他自己想不通，但是他跟师父聊天一下，他就想通了有一些东西，他就想通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是作为一个出家人，一个修行人，他本身不是整天泡在佛法里面的话，他的意言不是整天在熏习佛法的话，这个出家人应该要检讨的。那假如他常常泡在三藏里面的，你跟他问问题，他通常都是用三藏的东西，因为他的意言全部存在的那个 data 都是电子档，都是三藏嘛，所以你问他，他是用缘起的观念来跟你讲，无我的观念跟你讲，那是不是能解决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的意言已经转换为很多是佛法的意言，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有办法慢慢慢慢，透过定慧的熏习，能够让这种听闻到的法，转成自己的经验， 圣者的经验可以转成自己的经验。那否则的话，我们在生命里面遇到很多困难，遇到问题，我们只是用世俗的这一种一言来分析的话，对错善恶的话呢，其实不一定是佛法的，不一定是佛法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多闻熏习哈，就是这样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三甲。来，我们看下一页。三甲，现在开始呢，导师要慢慢带入我们中观，就是般若波罗蜜的一些修行的次第，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因为后面般若波罗蜜还有很重要观无我无我所的部分呢，是要到下学期才有办法谈，就是四门不生啊，你们有听过吗？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啊，类似这种。因为这一种论法，这一种观法，它是能够彻底了解缘起过后而达到的一种观察啊。那这个是要慢慢渐次来了解了哈。那三甲在般若经里面，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是大乘一个修行解脱的一个很重要的观法。这三个次第，第一个次第叫做明甲，第二个次第呢叫受甲，第三个次第叫法甲啊。好，我们看247页。世俗假施设也有意了跟不意了解的差别，可分为三类。明假，明假是浅显易懂，如想到人，说到人，就以为就是那个人。明还有意合一的话，那不知道这明意相意假施设啊，如不称他作为人，不想他做人，他还是他，并不为你不想不说哦，他就不成为人啊。所以有些人就会骂人家人面兽心啦哈，这种啊。那不管你怎么骂人他，骂他什么都好哈，那他是人的话，他还是人呐啊。所以他说不会因为你的名称跟你这个意义哈对不起来，那他就改变他的现状，不会，因为世俗的东西本来就这样，名跟意它可以相合，是因为我们已经大家公认的，大家共识里面所承认的，那不承认的话呢，其实也不会改变他原来的相貌啊。可见名意呢是不一定相应啊，知道这就能够破除以名为实的执着啊。那以名字为实的一种执着呢，我觉得这个名假啊，是我们生活里面最容易遇到，而且最能够实践的，而且是生活最容易体会到的。为什么呢？我们往往会被一个名称哈，一个名字，一个语言的概念啊，左右我们的不快乐，太容易了。我们虽然也知道佛法有教我们说，你把人家骂你阿猪啊，你就把阿拆掉，把那个猪呢再分析掉。但是那个印象啊，他骂那个印象还是很深刻在自己脑海里面。看到这个人哦，就是故意不要看他啊。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当中哈，我自己在僧团里面住一段时间哦，我就有这样子的感触了哈，就是说，我们假如人家说家有家规，什么呢？国有国法，那僧团有僧团的共住规约，对不对？比如来寺庙，大家来慧乐讲堂，也要知道慧乐讲堂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规矩，对不对？这里不是，毕竟不是你的家哦，所以你还是要懂得一些规矩哦。比如说看到师父呢，要合掌啊、哦，那凡是师父呢都要恭敬啊、哦。那类似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遵守啊、哦。在僧团里面，假如我们不遵守的话，其实会以为说这个不是戒律所有的话，这个都不是真正懂得这种世俗安利的价值啊的意义所在，这个是很可惜的。那假如我们对于这种名假啊了解彻底的话，其实任何名言概念来 跟我们相左的时候啊，或者是跟我们就是碰到的时候呢，那假如我们有足够的智慧的话，其实这一些都不能够成为自己的绊脚石。否则的话呢，我们常常一听到别人的在批评自己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都会累积下来，累积到自己的心结。我最近自己就有体会啊，真的，你看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规矩，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吃东西啊，比如说你不能够吃晚餐啊，在老师在上面讲课，你在下面吃晚餐，不可以，对不对？那这种不要说有什么定就是规定的借条啦，但是至少这一种简单的规矩应该也懂，对不对？那类似这样子的话，假如你看有人不遵守规矩，那如果是师父为了大众的着想，所以我就跟你知会一声啊，我跟你知会一声的话，那假如你不懂得这一种共住规约的意义的话，那你就会怀恨在心，你就会怀恨在心。当然我举例是比较粗糙的例子，就是说师父在讲课你在吃东西，其实很多小的东西啊，有些时候师父或者是一些长辈讲我们呢、是出自善意的话，有时我们因为先前自己有的成见，我们会把这一种原本正面意义的东西把它曲折为是他错的，是我对的。我觉得在共住里面，假如我们不会考虑到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是很没有智慧的。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在学院我们都听音乐中生活，慧律讲堂也是，对不对？听音乐中生活，那听音乐中的话，就是你听到什么音乐你就要做什么事。比如说12:30我们学院有音乐钟，慧律讲堂没有，我们12:30呢就有一次音乐钟，就是那个音乐钟是提醒午休啊。那1:40的话音乐钟响呢，就是准备上课，2:00上课嘛，所以1:40就是起来啊，休息起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在你在自己一个人住，你要自己定什么时间，你的时间是非常弹性的，都没有人管你，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要跟别人共住的话，而且有这种规矩已经是形成大家应该要遵守的话，这种世俗的案例啊，它有它的意义的话，那我们身在其中的人，我们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耐心去配合。如果不去配合的话呢，就是里面很多那一种心结啊，那种烦恼就是在这里产生的。你看比如说12:30过后是休息的时间，也许你不需要睡到一个小时那么长，所以你可以继续再聊天，对不对？但是你在聊天的当中，你有没有考虑到那一些他需要睡一个小时才能够恢复体力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一躺下去就像死人一样，对不对？有些人不是的呢，他要在那边运动很久的，你知道吗？在那边翻来覆去很久才入眠的呢，所以我们不会考虑到这一些的话，我觉得，连是这一种简单的这种世间的规矩我们都没有考虑人家的话，都以自己的立场来衡量别人的话，为什么我可以你不可以？我为什么我可以少睡一点你不可以？你用这样子来衡量的话，其实任何共住的规约就失去它的意义了。这种就是在世俗地当中它形成一种大家遵守而大家和乐相助的话，其实它的意义存在，我们就要遵守，那相对的，假如我们别人这样子来已经跟我们暗示或者是说明我们有错误的话，我最近也是有遇到一个学生，比如说我们在共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不能够有失智的动作。像我们僧团，我们就有一个语子叫做别众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楼下吃午餐，你不能偷偷自己跑到房间去吃好料，这个叫别众食。戒律里面有这样子的语词啦， 你们在家人可能比较少接触。那这个当然不是说有什么严重的过失，但是我们说利合同君嘛，利合同君就是你如果不遵守的话呢，久而久之啊，如果人家好心的跟你指挥一声，如果你也不懂，你自己也不修学戒定慧嘛，不是不修学戒，你不去了解经律论，所以你也不太懂得这一种啊。那不是说你不懂就没有过失，不是的。有些人际关系的一个内心里面对彼此的不满，或者是对彼此的误会，有时就是从这种小地方开始。你看，假如我们都能够做到世尊的所立下来的六合敬，少了很多问题呢，真的少了太多问题了。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或者在僧团里面，这种其实都要多注意。那再来，我也觉得说这些名言概念呢，这些假名，假如我们懂得善于应用它的话，它不好的也可以变成好的。你看有一些人很会说话的哦，像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我今天还是昨天呢，我收到一本杂志哈，他也有举一个小故事啊，他就举一个小故事说，有个小孩哈，他在幼稚园读书，在幼稚园读书，因为他这个小孩太顽皮了。很顽皮，很顽皮。然后他妈妈去接小孩的时候，小孩就，那老师就跟他妈妈说，你这个小孩哦，好像有一点躁动，就是太过于过动病了，是不是？叫啊过动儿哈，有这样子的语词。那叫他说，你可能要带他去看一下医生哦，因为他在他的座位都坐不到30分钟啊，或者是几分钟，然后他就一定要站起来。但是这个妈妈可能很有智慧哈，她回去哈，她跟这个小孩讲哦，她不是这样讲，因为小孩就是古灵精怪嘛，现在的小孩对不对？那她也知道老师在打小报告啊，对不对？那但是妈妈呢非常有智慧，怎么跟她讲哈？就说老师哈，就是老师跟我说，就是就是你在学校哈，就是就是说很听话的样子啦哈，那就是以前不能够做到30分钟，现在可以做得到了，就是你在他在你的位置哦，可以做到那么久了。那妈妈讲的口气跟老师讲的口气是两回事，一个是好像是他有什么严重的病要带他去看医生啊，那另外一个就妈妈的话就不是这样讲。反而小孩哦，同样你看到我们同样是要教育他有这样子过动的这一种哈、那个问题，但是小孩听起来比较舒服的就是妈妈讲的这一句话啊、所以你看在世间的语言上，假如我们会善巧的讲哦，我们骂人的话也要骂的有艺术一点啊，不要让人家那么难堪啊，那否则的话呢，其实。就是讲的因缘不是很恰当的话呢，反而建立了很多别人的，就是我们会建立很多假想敌呀、啊。这个假想敌我觉得很恐怖呢。他可以本来把很小的事情而想到别人对他就是有成见。那比如说我跟你讲不可以在教室吃东西，你就觉得师父对你有成见，这个就是假想敌啦。那你处处都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你这个人生活会快乐吗？不可能会快乐的、哦、所以我们不要把别人想得太坏，别人告诉我们有一些忠告、哦、是自己不对的，那自己不对的话，应该要修学佛法的人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成见，然后接纳别人的一种勉励、哦、这样子才能够进步、哦、所以不知没有智慧的人呢、啊，不懂得善用这一种名言的意义的话呢，他到处会造口业的。有智慧的人呢、啊，他就呢在这些名言当中呢，他就罢风吹不动的啊、哦。所以我们要善用名言，否则的话，我们在这个生活圈子里面呢、啊，都会遇到太多太多的问题了啊。哦 好，我们来看兽甲。兽甲，玄奘大师又翻成曲甲啊，乌巴达雅也是曲的意思啊，就是舞曲韵的曲哈、啊。那如那个人，这个物，这些复合物啊，复合物就是这里要讲的兽甲复合物啊啊，所以大家把复合物可以画起来哈、啊。当认识的时候，总以为这虽然。不一定叫他什么但那个这个到底是实在的，不知道这也是假实色，就是复合物啦。如人通俗的说，有四肢五脏六腑等等合集而成，所以人它是一个复合物，就是有很多元素而组成。那这些元素的话，假如我们知道它是复合物，是兽甲的话，那就不会被它所迷惑哦。不过我觉得物体我们分析，比如说下一个例子是房子，物是由木、石头、泥土、金、人工等等合合而成。分析起来，虽然这种元素并没有一个实在体，不过这种种种因缘而摄取的一合相呢，往往是我们凡夫呢最容易执为实有的一个问题点所在啊。我是觉得说，世俗的东西包括物质，有些人他比较这个复合物对他来讲比较容易放得下，有些人物质啊，所以你叫他比如说慈济他要来募款衣服啊旧衣服，比如说没有用到的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啦，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舍出去的。有一些东西啊，我们要舍出去就很容易舍出去，但是有一些东西就不容易舍出去，有一些东西不容易。那哪一些东西呢？每个人不同啦，但是我自己觉得啦以我自己主观认为来讲的话，最难最难的是那个人呢，这个人的复合物这人的那个复合物的感觉是最难放舍的。所以别人对我的批评，对我的赞叹都能够影响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个复合物我们太认为它是我的了，自己所拥有的，所以我不能够让别人影响到我的任何一点尊严。其实那个尊严不是我值是什么，对不对？那你真正是无我的话，你要做到像不倒翁这样啊，别人捶你，从前面捶下去，你就往后倒，然后再走回正中央就好了啊。那如果不是的话呢，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很多时候还是，道理是懂但是实际上很多这一种观察，我们并没有做进一步的一些提升好，第三，法甲。法甲是分析到不是自性这个自性呢，就是类似即为啊，即为啊，或者是为尘，就是人生宇宙的基本因素，如现在所知的电子等，就是最小的单位设法有最小的单位叫即为，那时间有最小的单位叫做刹那，有没有或者叫弹指那这一些我们都认为它是有自性的，假如没有的话呢，不可能形成一个法的一种特质比如说我跟大家问一下，茶杯是色法是吗？茶杯是不是色法？茶杯是色法，对不对？这个时钟是不是色法？这个书本呢？是。所以色法本身，我们一般以为说色本来就是自相，对不对？无常苦无我才是共相，对不对？实际上在阿毗达摩不是他分得更细，他说你看色这个语词聚集相色这个语词有障碍相，不是聚集，有隔碍相，就是我称色，你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我这个桌子上面凡是色法东西，你讲杯子也对，你讲麦克风也对，你讲时钟也对，你讲书本也对， 对不对？这些都属于设法，所以设法它可以，它也可以是共相之一。设法，那我再问大家了，设法本身是不是有地水火风？那这四种设法是不是全部都有地水火风？是啊。那请问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说茶杯这个设法跟时钟的设法有什么不同？它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它会长的样子不同呢？它同样是地水火风啊，它同样也称为设法，为什么它长得不同的？啊，商场升起来不同哦，生成的不同哦，生成的不同。还有呢？需要不同，材料不同，作用不同，样子不同，对不对？名字不同啊。那在阿毗达摩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分析这一种外在大家所共有的地水火风，茶杯有地水火风，麦克风哈、时钟这种都有的话，那它有它个别不同的，就叫自性，或者叫极微，就是时钟有时钟的极微哈、那分到最细的就是它有它个别的那个自性。阿毗达摩里面讲，对他的自性呢，不是说那一种外道的自性，他就是说他的那一个形成，他同样是透过地水火风，但是他有他个别不同于书本的极微或者是自性，所以他地水火风也形成这样子的设法，然后书本也形成，但是他生成的时候呢，哎，他竟然两个不同的作用也不同，相貌也不同，名称也不同，这样。这是阿毗达摩的一些说明，否则的话你看大家都一样地水火风啊，为什么我长得这样子鬼样，你长得那个鬼样，对不对？大家都不同，对不对？很奇怪，对不对？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分到最细的话，他说你的极微跟我的极微不同，所以才会长得不同啊，智慧也不同，什么都不同，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追到最后那一点，他认为说有一个自信。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讲法假的时候，他说分析到不是自性，假如我们认为有一个存在这样子的一种极微的话，这个是我们凡夫最难最难破除的萨迦耶见，就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说这个身体不是我，所以你看古代燃灯供佛没关系呀、这个虽然是这个色身是我，但是你要我真的很虔诚的话，我要供佛也可以供佛，但是你把整个身体布施出去也都可以啊，但是他最后的据点啊，他还是认为有一个我存在的话，都不算是解脱。所以你看精忠报国、世俗人他也可以舍身就是为福，这种世俗人也可以的，不一定要圣者的，对不对？所以这一种复合物的这一种放舍，我觉得还不能真正能够达到解脱，要到这个法假，就是到这一种自性、这一种极为、这种元素呢，最后的据点啊，众生执以为实的最后的据点，有没有？你看最后一句话，最难破除也是众生最执为实有的最后的据点，那个才是所谓的自性见，就在这里了。你看像我们以为说我们会执着这个身体为我，但是你看无色界的众生他是没有色法的哦，他有解脱吗？无色界的众生有解脱吗？没有啊。所以有色法没有色法，有精神没有精神，那个都吃药哦，真正比较难的是这一种自性见，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我执着这个身体，所以你把你执着，比如说你执着你的手指长得很漂亮，你就把这个手切掉，佛陀讲说你该切的不切，对不对？那这种你切掉也是不会解脱的啊。所以佛陀讲说真正要核心的是要那个自信，那个自信啊、那这个才是重点啊。好，我们来看第四项，三假的修学次第，般若的正观，那先要破除名假。 这个名甲，我们大家哈，这个礼拜回去好好的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个名甲真的有意思，真的，因为太平常我们生活都遇到的东西，这个应该是，当然我们要在观察里面也可以，但是在平常生活里面，假如我们善以应用的话呢，有意义的名跟义啊，或者是有意识的名甲，也可以让自己生活的比较快乐一点。当然假如你能够认清这个名次这种名甲的话，我们也不会受环境所左右我们所困扰我们。所以修学般若第一个次第呢，就是先破除这种名甲的执着，第二呢到受甲再来到法甲，那破了法甲呢就到实相当中了那个波罗涅提呢是梵语Brachinyadi 梵语，它是甲的梵语甲。第二三甲应该善巧的修习，那不要以为一切都是假实色而不再分辨这是我觉得我们也是学佛者常常会碰到的，就是我们讲空就以为什么都空就好了啦，你说无所有啊，就什么都无所有就好。如果是那么容易说空就空的话，你等一下走下去跌倒你不要说空啊，你空看看，你不要去涂药看看，对不对？你还是要去抹药啊，还是要站起来自己啊你不要说空啊。所以在认知上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认知，但是在实践上呢，它还是有一个次第先从名甲开始，然后到受甲，然后到法甲好，我今天有给大家这另外一份，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在台中讲导师的一篇文章然后在因为我在白板上在黑板上有画这个图表，那这个学生把我这图表整合起来因为他的黑板比我们这里的还小我去台中讲课差不多这个黑板的一半所以我画很多次那这个图表呢是以前在读佛法概论的时候在谈缘起的三个章节里面呢，我把它整合的但是里面其实如果我们要知道修行的一个简单的次第的话，这里面导师的用词给我们一个蛮明确的一个方向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最左边有真谛法、中道法还有解脱法，有没有这个就是我常讲的就是净行果净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理解的一个对象。我们学佛法一开始为什么要多闻熏习，就是要理解佛法完整的义理那最重要的义理就是第一个三重因缘还有三法印，那因缘跟四圣谛它是相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三法印，这两个是我们理解真谛法就是真理最重要的两项四圣谛或者是因缘法，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三法印那这个其实好像上次有跟大家说过，对不对？在黑板上我有画，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假如我们对于佛法有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掌握之后呢，我们知道说佛所安立的这一种假名，这种多闻讯息的内容呢，不外乎就是因缘、四圣谛、三法印那因缘到底又分成哪一些呢？我们来看一下三重因缘的底下有果从因生、世代理成还有有依空立，对不对最重要的导师导师说是中间这一个，就是世代理成最重要的。那因为这里头可以分成缘起之性还有圣道之性缘起之性呢就是说明流转还有幻灭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生灭或者是苦集灭这个地方。那圣道之性的话呢就是道 就是苦集灭道。所以缘起还有八正道呢，是我们应该要先理解的。但是理解实践呢，还是要之后的事情哈。那理解要先理解完整，那我们实践起来才知道自己目前进行到如何啊。那这个是缘起重要的部分。那善法印大家也稍微看一下哈，自己看一下。那我们到后面，其实般若波罗蜜的后面还会提到这个部分啊。再来，对于佛法理解了这样子的真谛的法过后呢，我们要实践。实践呢，第一个正见，这个正见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上面的真谛法而来。假如我们了解佛法完整的话，你确立的正见才能够完整。那假如我们了解的片面，你的正见就是片面的啊。那再来，假如我们理解了缘起，理解了四圣谛，知道要做了，那从正思维开始去做，思维的正见所见的内容，然后自己策发自己的身口意去实践啊，然后如此慢慢戒定慧这样子修习下来的话，到最后成就正定，就得正智，得正解脱啊，就得到最后的那一项解脱果，就是见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是初地、二地，一直到成佛啊，类似这样的，就是我们解脱的果啊。那这一个简单的次第，就是说明我们如何修学的一个过程呐啊。好，那我们这个礼拜上到这个地方啊，就是第四项这个地方啊。我们下个礼拜呢，就要把后面全部上完了啊。大家回去这个礼拜好好的观察一下我们有没有能够破除这个明假啊，好不好？